大家好，我是瑞鹏。上一节内容我们分享了妈妈也害怕。这一节我们将继续分享《正念父母心》这本书。这一节的主题是大哭的女儿。这一部分主要是由正念减压创始人乔恩·卡巴金的妻子麦拉·卡巴金写的。他写道。我和女儿们在一个鞋店里，一个女儿4岁，一个女儿还是婴儿。4岁的那个需要新鞋子，但没有很合适的。当我们离开的时候，她开始又喊又叫，并抓住一只陈列在鞋架上的鞋子，拒绝放手。我一边抱着小女儿。一边抓着大女儿的手，尝试去开店门，并让一个店员把鞋子从大女儿那里拿走。拉锯战开始了，我感到生气、无助以及失控。我最终把大女儿弄到了外面，她还在哭喊，满脸通红。又疯狂又生气，因为他没能要到新鞋子。好不容易把他弄到车座位上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用脚踢着半开着的车门，并把一边的塑料侧板踢坏了。如何应对这个事件，取决于我是否理解那个瞬间里的孩子。当时。我被他前面的那些反应完全淹没，我感觉到愤怒，对他没有多少同情，但也没有冲着他发火。我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努力把我们弄回家，并且不让他伤害到任何其他人。直到后来，当我能够把一些线索放到一起，去回想发生的事情时，我才感觉到对他的同情。可能的原因，比如他因为过度疲劳、饥饿，或者可能对店里的皮革的气味有些反应，加上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鞋子。此外，从大的方面来说，他不得不与他的妹妹来分享我。最有可能是因为这所有因素的集合。回顾发生的事情，我能够理解他当时又踢又喊，这并非出于他要弄坏汽车或者让我发疯或控制我的恶意。没有得到新鞋子的愤怒触发了他所无法掌控的巨大的反应。他被什么东西掌控了，如同被施了魔咒。在这些时刻，我们很容易感到被孩子们所控制和操控，感觉到全然无助，又感到极其愤怒。我们可能极容易冲他们发火，以确定我们的权威，并重新掌握局势。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。永远会影响我们做什么。当婴儿哭的时候，我们是视之为控制我们的有意的尝试呢，还是看作是他从我们这里需要什么，或者是对不舒服的一种表达？当孩子们开始爬行并探索身边世界的时候，我们把他们不可抑制的好奇当作是智力。力量和精神的表现呢？还是当作是对我们的威胁？当我们的孩子们变得格外疯狂、没头没脑、傻里傻气，或者富有挑衅的时候，将其看作是能量的释放，看作是对他们而言发泄而非压制的重要通路时，是非常有益的。有时候，孩子们身体中涌动着无法控制的能量， 他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。另一些时候，他们可能需要表达一种深层的、隐藏着的情感。即使当他们崩溃、喊叫、踢撞，当这样的行为看作是他们的活力的表达，这样让我更能忍受一些。把它看作是一种健康正常的释放，可以帮助我客观地去看待，而不把它当作这些是针对我个人的。我选择更加乐观自信，这也给他们尝试不同行为提供了自由，而不需要被家长的权威锁定在那些被认可的狭窄的框架之中。有时候，如果我们把突然的爆发看作是天气的巨变，可能会有帮助。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坐等这样的爆发过去，如同我们等雷阵雨过去。我们会认为雷阵雨是在操纵我们吗？操纵是当孩子们未能按我们的方法行事时，我们可能自动化有的感受。有时候，孩子们重新开始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先爆发。当不平衡积聚起来，释放它可能是获得随之而来平和的、松一口气以及放下的唯一的出路。在和解、重新开始之前，孩子有时候需要把我们推开，以找到他们内在的空间。如果我们可以作为观察者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我们能够开始识别暴风雨中酝酿的一些早期的信号，然后我们可以在更平和的时间里与孩子们交流、引导，那时候他们是更加容易接纳、更加平和的。鼓励他们去注意风暴来临之前他们的感受，比如邀请他们可以问问自己：我累了吗？我是不是有点饿？我有点生气或者伤心吗？渐渐的，孩子们会学着自己去回应自己的需求，可能是在他们的房间里独处的安静时光，或者是一个拥抱、一个温水浴、一点点心，或者一个打闹的游戏。或许在一次爆发之后，当他们长大一点，可以在一些比较温和的状态里，我们可以回顾并与他们一起去解决问题。根据他们的年龄，我们能够告诉他们我们的所见所感，比如他们可能有怎样的感受，并聆听他们的回答，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行为是如何影响我们以及他们身边的人的。这部分或许是有帮助的。我们可以问他们是否知道如何表达他们的情感和需要，来让其他人可以更好地听到他们的需求。这样他们开始学习反思自己的体验，并希望能够找到更有效的方法来应对苦恼和情绪。我们可以想象自己是风暴中的一棵参天大树，坚固，遮挡风雨。或许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理解，或者没有答案。不过，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温暖的、具有同理心的存在本身。所以，作为父母，我们自身的正念觉察、平静、稳定是特别重要的，这样才有可能给孩子更多的允许和接纳。 接纳孩子的可爱、天真、令人欢喜的时刻，也接纳孩子调皮、令人恼怒的时刻。对孩子的真实样子的接纳，孩子才能够更好地去成长和接纳他们自己。下一期我们将分享《孩子是我们的老师》，期待和你不见不散。